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今天是一期快乐星球啊，看一眼我们快乐星球，
这得多久没快乐了？
上期是5月15号发布的，天哪，这过去三个月了吧，
三个月没有快乐了，来好好快乐一下
啊！天哪，但我们上一次其实有一个话题留着，然后最后跟那个科技乱炖串台了、
就是 IE 退休这件事情。
好，那废话不多说啊，快乐星球的传统又快又欢乐，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啊。不过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闻啊，如果要期待大新闻的话，我们在两周后会有一个苹果的发布会啊，九月份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去聊苹果的这个大新闻。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波新闻，第一波新闻是跟这个苹果相关的啊。第一条是这个苹果要换 Type-C， 工信部发话将制定标准促进统一手机充电接口。哼哼，啊，这个新闻我看到的时候是欧洲那边也制定了相关的这个规范，对吧？
对啊，之前欧盟啊什么的说是要统一，
要求所有的这个手机充电口都要用 Type-C。 Type-C 当然如果统一了当然是所有人皆大欢喜啊，但是这个统一起来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你知道那个 Type-C 口它除了说那个口大家长得一模一样能够捅进去之外
就没有正反
对，但是大家的那个充电电压是不一样的，电压电流各不相同，那如何用一根线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呢？那就很考验你的那个充电的充电头和你那个充电设备本身之间的一个对协议了。那万一有一些设备它相对比较低端啊，它可能做不到这么多复杂的东西，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
我之前买了一个小米的最新的那个旗舰手机，它可以给别的手机充电 啊，别的手机就是我经常亏电的 iPhone。然后这次工信部工信部能不能统一这个充电接口，我觉得取决于它这个入网的时候的那个许可。如果够强硬 iPhone 入网的时候你不给我搞成 C 口，我就不给你发入网许可证，那可能还有一战。否则的话我觉得 Lightning 还是长期以来会继续收着它的认证费，对吧，叱咤整个充电线界。
对， Lightning 有除了这个认证费的这个营收之外，这个 Type-C 其实苹果当时换的时候是带了一个 Thunderbolt 4的，就是你知道那个 Thunderbolt 4的那个协议是基于 Type-C 这个口然后去做的一个通信协议，可以使得它的带宽被吃进，但是普通的 C 口它未必会有这样的支持，而且我记得那个线啊，那个线本身里面还需要有一些小小的元件去支持的，所以你家如果买了一个 4K 或 8K 的显示器，然后你随便找一个 C 口的线去捅它它未必带得动，我跟你讲。
我记得老早的时候苹果就在那个数据线里面埋了每一个线自己的那个 DNA 或者指纹，其实它是认得每根线是不是自家的或者是什么的了。哎，但是iPad 好像不是已经变成 C 口了吗？所以 iPhone 变 C 口应该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只是说看苹果还能收多久的这个税吧。
未来 iPhone 肯定是也要变成 Type-C 的，只是说我刚想说的是，如果大家全部都天下统一变成了 Type-C 之后呢，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家可能有无数根 Type-C 的线，但并不是每一根线都能够很好的匹配每一台设备，
就有快充和慢充呗
对，但是如果说它那个设备做得不够好的话，你有可能设备会烧掉啊，因为你可能用了一个快充的头，但是呢它又没有对协议，然后就直接给你默认怼了一个大电流，那你直接就挂了。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的那个充电头就没有那么刚需，反而更刚需的是充电头上有一个液晶显示器告诉你说当前电压和充电效率什么的对吧。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Anker 倒是出了好几个那个充电宝，它就是带有你这个，
我就想要这个，我想要可视化
的东西。
我甚至最近想买一个东西啊，可以看我这个电池的电量的，就是那个5号电池然后我看上次在短视频上看到有这样一个设备我就觉得太棒了。我在扔掉这个5号电池之前，我可以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尽。
它只能模拟但不能够精确，5号电池本身是不带这个信息的，所以 anyway，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液晶显示屏的话，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设备了，就是你看那些视频博主不整天发，
对，他们都会捅一个那个
充
电效率的那个接一次转接口，然后去看每根线的快是否在进行快充，可视化去看。
是的，但 anyway， 如果说连苹果也统一到 C 口了那我觉得我家的那个充电口，就是我家有好几个充电屋啊，就是一个充电屋里面有5个口的那以后终于全部都可以换成 Type-C 了啊， 皆大欢喜、嗯、也挺好。好，那下一条新闻是这个台积电将于2022年底开始为苹果生产、这个3纳米的芯片。在两个月前我去准备科技快乐星球的时候，当时还说可能这个3纳米要 难产啊，现在又变成了这个一个好消息过来，那这挺好的，
牙膏嘛总能挤出来、
对，今年 WWDC 是发了个 M2 芯片，但是这个 M2 芯片呢，应该我们当时也说了，它就是一个对标 M1， 然后把在 M1 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提升，它没有 M1 Pro 也没有 M1 Max 那么强大的性能，所以我们期待一波，看到时候年底会不会推出一个 M2 Pro 的一个芯片，好吧，这可以期待一波、嗯、如果用了3纳米的工艺的话，嗯，感觉这波是可以的，
就、
啊、苹果
1加1等于2 2加2等于4呗， Pro 就出来了
anyway， 就到时候看苹果股价吧，好吧，希望这波能够顺利推一波啊。
可以。
然后下一条是这个苹果的这个 Apple Watch 和 MacBook Pro 准备要把这个生产转移到越南。这个新闻其实我觉得是符合目前普遍来说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大家觉得说这个发达国家的生产本来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那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那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的成本肯定也上去了，那他会慢慢的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东西给再转移到一些继续比如说更劳动力密集型的市场去，这个是符合预期的、啊、但是我们要记得上一次这个苹果他把他的那个 iPhone 转移到印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
各种出幺蛾子
非常的神奇，就是因为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而这一个供应链并不是在任意一个随便哪个国家就能够复制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在那里的，但是是哪一天会发生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啊。越南现在应该是做衣服做得非常好，
更多的 Made in India 不要那么多差异
那个就不知道啊这个但是印度准备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啊，这个应该是很快就要实现了
那倒是
OK，
下一个、
下一个啊，下一个是这个传 iPhone 14新机扩大备货至9500万部，较原预期要增加 5%， 哈，嗯，
也没多少，
这当然是这个发布会即将要那个啥即将要召开了，所以各种各样的 rumors 会跑出来、嗯、最近那个 iPad 相关的新闻也在说啊，但是如果说这条新闻是真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 iPhone 14到底会上一些什么新的重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都清楚去年发布的 iPhone 13跟 iPhone 12其实没有质的区别、嗯、
就只要刘海，我觉得只要刘海还在、或者说水滴的那个摄像头的孔还在就没戏、全面屏都这么普及了，
也不能这么说，你要说那些真正的屏下摄像头，就是那个前置摄像头放在屏幕底下的、目前来说上一次做的比较好的手机是哪一台呢？好像是三星那台 Galaxy S22， 也依然能够在强光下或者是随便找一个比较亮的灯，你一看就能知道那里有个小黑点，其实还是会很不舒服的。
你看我现在手上这台就是备用机 它有屏下指纹，真的很好用，所以我觉得、
对屏下指纹和
屏
下摄像头是两回事、屏下摄像头是两回事。
然后那个小米不是也在做全面屏的那个吗？它那个屏下摄像头的方案也解决得很好了、其实前摄像头没有亚成那么高像素的，我觉得
对于一个直男来说肯定是嘛，但是对于靓女来说这个不知道啊、
有道理，自拍是吗？
对吧，我们不能代表
美图秀秀
吧，自拍需求的这那一波啊。好，
下一个。
然后最近还看到一个这个新闻，这个 Unreal AR 眼镜准备进军这个中国市场。我看了啊，它那个 AR 眼镜长得有点像那个Facebook 之前不是跟那个 Ray-Ban、就是雷朋合作做一个太阳眼镜嘛，它这个跟那个是有点像、也有点像那个 Snapchat 之前做那个 Speculous 那个也是个黑框的眼镜。发布会是吹得天花乱坠啊，但是我不太确定它真正能够实现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里面除了说硬件上的难题很难攻克，比如说目前全世界有且只有苹果能够做出那一颗 M1 或 M2 芯片，以极低的功耗给出极强大的性能，尤其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 M1 Max 这个芯片 他做那么多神经网络学习的功能，做那么多视频图像渲染的并发处理，对吧？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日常 MacBook Pro 的用户来说可能意义不大，目前只有 B 站的阿婆主会觉得还有点用，对吧？
而且最近小米出了一款 AR 的眼镜，它主打的就非常的垂类，就是摄像头。
Okay.
它就是你可以做菜做饭出去玩滑板的时候就给自己拍摄一些，还有滑雪拍摄一些第一人称视角的东西，所以它叫小米 AR 摄像什么什么眼镜相关的。
OK， 那这个跟当年 Snapchat 做的那个就是完全一样了。 Snapchat 当年做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纯相机，它不能看东西的，它就是个纯相机，然后你按一下它会实时自动帮你上传到 Snapchat 那个 APP 里面去。这个是 Snapchat 当时为了做这个特性而去做的。
小米这个它上面有一块屏幕，然后用 AR 的方案去把实时的画面给你投上去，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比 GoPro 更好的体验，因为 GoPro 在做极限运动上它更主打的是像防水、耐摔之类的，小米这个就第一人称再结合 AR 的一些，
走一个相机路线就是了。OK， 但不管如何我们期待一波啊。苹果之前被 rumors 传了那么多年的那个 headset， 看一下这个 M2 芯片或者后面的 M 几芯片能不能够是吧捞一把。
可以可以，期待这次的发布会。
好，那这个是关于苹果的这个部分，讲了几条新闻。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条苹果新闻，苹果这一条是这个是广告新闻了啊。苹果计划明年开始在这个 iPhone 上的地图应用显示搜索广告。 OK，无独有偶啊，这个苹果说了要做广告之后呢，这个也不是之后吧，就差不多同期，这个微软也要在这个 Outlook 里面去添加难以分辨的置顶广告啊。这次微软不再顾忌用户批评啊，这个 title 是蓝点网写的，不是我们写的。先声明一下，微软别来找我。
对啊，因为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 Gmail 里面，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白，好像大家已经接受了在 Gmail 里面看到一些对吧文字广告、Google AdSense 的东西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一直很不喜欢 Google 的那个。长得跟我的邮件一模一样的广告。你有用过 Google 的那个网页版？
我用过，我经常用网页版的这个 Gmail 的客户端，我习惯了，我只能说。
OK， 我其实是这样，我当年看到他那个广告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吧，他好像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推出那个 Inbox，你还记得那个蓝色的那个 Inbox 吧？
我记得，我觉得不好用。
但是那个时候 Inbox 是没有广告的，然后我当时超喜欢用 Inbox， 后来 Inbox 团队又跟 Gmail 去，两个团队又合并
了嘛，
然后就没有 Inbox 了，然后我就没法用了，没法用之后我干嘛呢？我转用苹果自带的那个 Gmail， 那个 Mail App，
而我转到了那个 Spark， 怒赞，好用好用。
对，我之前也用过一段时间的 Spark， 但是后来那个跟 Google 的朋友聊天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会觉得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到另外一家 的服务上了，我当时好像觉得好像也有道理哈，
有道理，
直接把它放到 Google 上面就好了。那我又不装一个 Gmail， 但是我装一个 Gmail 之后，我又觉得反正 anyway 后来我就一锅端，
那你不如用回 Mail 吧，全平台。
对，我就用在了苹果的那个 Mail App 里面去，也还挺好用也还挺好用。反正 anyway， 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和工作里面 ，email 可能不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沟通工具啊，这个跟美国人的使用习惯还是不一样。
你看刚才这边 Gmail 其实有一个关联新闻，也是最近发生的，它操作界面又一次改版了。我记得那段时间在 Twitter 上还有很多人去吐槽，它做成了一个左中右这种三栏的，把侧边栏又拿回来了。这是一个趋势，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不管是浏览器啊还是一些效率工具都倾向于去做左边侧边栏的。我没有记错的话， Trello 最近一次改版也做成这样了。
Trello 我已经很久不用了，我不太确定。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设计上的改版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现在的流行趋势是超大圆角、超大阴影和超级圆的东西，以及所有的那些VI 设计，就是启动图啊，或者是整个 logo 啊，还有动物、还有人物形象，都做成了这个超级圆的那个东西，就是宇航员，然后有个超级圆的手，对吧？
一个水滴状或者
怎么
样？今天不是还有一款字主打程序员用的字体，也是主打圆角哈，它特别的圆滑。
Anyway， 我是觉得说。 虽然说大家的屏幕确实越来越大了，但是把它用在这种我个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大阴影上面，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浪费这个空间的。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设计，我还是更倾向于实用一点的，就是你该这个位置该留给什么东西就留给什么东西，别给我整一个这么巨大的阴影。当年那个 App Store 第一次改版变成那个超大卡片的时候，对吧？你还记得吧？
记得。
以前它不长这样的，就后来那个 Today 那个 Tab 变成了超大卡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喜欢。我靠，我的手机本来也没有多大，你给我留一个巨大的阴影在那里，毫无意义，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设计感，就让你觉得说这里叫 designed， under designed。
哎 ，anyway， 那当年那个乔帮主还在的时候的那个拟物风格，虽然他也会为了拟物而去牺牲掉一部分的空间，但好歹那个拟物我看着还是啊挺好看的。当然那个东西后面有人去评论啊，就是如果我们回到拟物时代的话，这个事情会让设计一个 app 的门槛变得很高，
非常高，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画出那么精美的。拟物风格的东西来，这个我是同意的。对，
你看现在拟物风格已经成为一种怀旧或者是像经典的那种体验的感觉，像六一老板的这个迷你黑胶，它是拟物了黑胶，然后最近不是还有一款把那个磁带去做在那个 lock screen widget 上面去转轴的那种，哇，就也是挺棒的拟物效果。
嗯。可以啊，反正也行，就是反正大家也我个人是还蛮喜欢那个回到过去的那个拟物的时代的。但是当然我们当年能够看到的跑出来的拟物的那些 app 肯定都是头部的几个设计感超好的，
对对对，
爆棚的那些，所以啊也不能只看到这些。好，那这个是广告的问题啊，下一条是无广告。下一条是新闻，是说抖音会推出这个悟空搜索 APP 冒号主打搜索结果无广告。
无广告。
啊，这个东西就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啊，那天我是这样的，我发了一条打引号的微博吧，就是在各个平台都发了，就我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个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搜索引擎在中国是无法被访问的。那么换句话讲，绝大多数的人其实很难去使用这个搜索引擎来进行搜索。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大家已经没有搜索的需求了呢，还是说这个搜索的需求被另外的东西给替代了？就我当时脑袋里面想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都是习惯了使用搜索引擎来解决问题的这个人，所以我就比较难以说去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不使用搜索引擎了，那我应该怎么去解决我的问题啊？然后很多人就回复了这个微博啊，然后我就看到了小红书，对吧？
对。
然后知乎啊，然后抖音啊等等这些，还有微信啊等等这些国内的。头部的流量很多的这些 app， 他们内置的这个搜索引擎是可以去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去做一些专门领域的搜索的时候确实也会这么做。比如说啊假设你换了一个新家，然后你想买一个花洒，就是那个啥淋浴器。那这么专业的东西，你在 Google 你可以搜索说哪种淋浴器更好用，但是你可能会出来100个淘宝的结果，对吧？那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你去知乎或者去什么值得买之类的这些地方去搜索，那好像它能够给你的东西是更准确的。
对。
但我又在想哦，这其实可能它不是一个说 Google 做不好的一个结果，而是说现在的很多数据 Google 根本索引不到。
你说他在爬虫阶段就已经被拒绝了吗？还是说谷歌
对对对
没有用很好的呈现方式？
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够被 Google 轻易的去爬到的一个过程。
嗯，有这种
假设。对对对，你看现在闲鱼你登录个网页你是不能够操作的，你必须要用
小红书
也是去操作。
你最好用 App 去搜。
小红书也没有一个网页版，
没有 Web 版。
抖音之前有做一个网页版，好像它是为了推它那个长视频，就有点像那个 B 站的那种感觉。那你想一想，如果说你做一个 Google， 然后你去爬小红书的内容，结果你发现
要给它的 App 导流，
就无从爬起。所以事实上可能是因为 在手机 APP 这个东西出现了以后，并且它占据了移动互联网的大批流量了之后，才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大家所有的流量都被 各大 APP 去分割了，并且不 share 给搜索引擎。
其实我从以前混这个啊去中心化的这一块来去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它有一种叫什么来着，各家都把自己的内容做得非常好的那种状态，就有点像那种战国时代的那种感觉，百家争鸣，并没有说我一定要从谷歌去搜所有的解决方案。比如我最近去搜露营相关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打开了小红书去搜了它海边露营的那个攻略，我并没有指望说在谷歌里面把它搜出来，但小红书那边确实满足了我的诉求。
嗯，对对对， 在某些垂直的方向上的话，这些 APP 它确实做得挺好的，但是 反正 anyway 吧，就是你开放也是一种做法，你不开放，
对，当然开放会更好，就不会把我一直绑定在那个平台上，我觉得这样不是很方便，效率上来看。
对，但当然当年互联网刚起来的时候，可能是由一帮这个理想主义特别强烈的科学家去设计的，所以大家可能这个理想主义情绪会比较高涨。那现在来说呢，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就是你刚才说的自家把自家内容做得更好，它肯定是有它背后的理由的嘛。 anyway， 但反正现在居然主打搜索结果无广告这种事情都能够成为主打了，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这个还好，之前上一次主打搜索结果无广告的是360的那个搜索引擎，搜点 com 好像是。好，现在市场份额也还涨了一些吧。嗯
嗯，好吧，反正这个就是现状了啊，就有些人要把广告做得更多啊，有些人就推出来说我不需要广告。哎，这让我想起一个事情，以前在吸烟这个事情还不成为公共意识里的危害的时候，大家都是随便吸烟的，那室内也是可以吸烟的，对吧？直到后来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了之后呢，反而就变成了我这里不能吸烟是一个噱头，对吧？然后呢，
就你觉得应该本身这就应该是一个 common sense 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一个卖点。
也不是，就是说它这个卖点永远是稀缺。就是我总是反过来，明白吧？你知道在日本他们是一个非常遵守纪律的一个民族，那他会有很多吸烟点，除了吸烟点以外的任何地方你只要抽烟就是违法的。
嗯，
OK， 那没问题。所以你去日本街头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有人在街头抽烟啊，这个没问题。所以日本的餐馆反而会打出一个牌说我们店
我这儿可以吸
烟。对，
哎，你这个不让我想到上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会去找那种有垃圾桶可以收垃圾的那种小便利店去买东西，然后因为我买了之后，我当场喝完的那个饮料可以扔掉，或者我可以把上一瓶饮料扔掉，哎，
对，
这个也能变成卖点。
对，但 Seven Eleven 门口会放一排七彩色的，就是它每个不同形状的它会分开，也是挺离谱。OK 啊，这个就扯远了啊。好，下一个新闻，下一个新闻，哎，怎么又是抖音啊？抖音联合饿了么啊，敌人的敌人暂时是朋友，36氪的一条新闻啊，其实就是说抖音和饿了么要联合去做这个外卖啊。对，那其实快手之前和美团吧，快手和美团是做外卖做了蛮久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你可能半夜刷着刷着抖音，然后正好有个吃播。
我觉得这就太不做人了，你这个半夜放毒然后让人家点外卖，这个太不做人了。我想的更合理的场景啊，我一个产品视角来，就是之前刷抖音刷的时间过久之后，它会突然出来一个凤凰传奇，然后告诉你说啊，氧气时间，出去走一走吧。然后现在刷刷刷刷到12点了，然后说看你，哎，看你看了两条美食了，不如点个外卖吃吧，不要饿着自己对身体不好。完美。
对，哎，但我倒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可能我搜索引擎也没有那么好用，这个可能是一个前提。那么基于此，大家去寻找本地化内容的时候，也许会上小红书，也有很多人会上抖音，对吧？我上了抖音，然后看看附近都有哪些好玩的点。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玩，那假设我就打开了抖音，然后去看附近的东西。那他如果想吃当地的特色食物，他是不是也可以循着这个路径去做，对吧？啊，也非常有意思。
现在这种短视频上面最多的这种叫探店，探店这个已经是一个品类了，
对
吧？
对对
对。当你在刷这家探店的时候，我又发现你的那个 location 就在附近， 那我就告诉你、啊、这家店刚好有外卖，不如你就点个
外卖
吧。
啊，对，但这样看起来它首先它肯定不是它这个整个业务的主流程，对吧？整个业务肯定还是以内容喂养为主。
对对对对
啊，这个喂养两个字好像有点贬义啊，不合适。
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说醉翁之意在于支付也说不定，因为我记得抖音老早也挺想做支付相关的、嗯、那如果是点外卖你最后总得付钱吧，就跟直播带货一样。
嗯嗯，那抖音一直都有在做带货，我相信它的支付现在应该是普及度还挺高的，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还需要通过外卖来帮它补齐某些还没开拓到的用户空间，嗯，不太确定啊。
反正我之前在抖音买过一次，鲜花，然后是那个、嗯、叫什么呢？什么啊？睡莲，然后给我寄过来，然后好多只，我觉得还挺好的整个体验
啊。哎，挺神奇的，你为什么会想要在抖音去买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在那里体验他们的直播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发现哇，这个真的很棒啊，好多睡莲啊，然后就买回来了。
然后顺便就买。你这让我想到什么？我前段时间在 B 站买了一个洗马桶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不知道是脑回路是怎么样，就是它
也是直播带货吗？
真的彻底受，不是，就是我正。因为我不确定我在 B 站有没有搜索过那些什么日本神奇清洁工具啊，就是可能有一些、
哦、
日本经常会有那些除霉的工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家居小
心动的整理工具，
不至于不至于。然后他可能就看知道我经常会去搜这样的东西，其实也不经常啊、嗯、就是搜了几次，然后他就直接在那个首屏大广告给我发了一条广告，说你买这个喷雾，然后就喷喷喷喷喷，然后用水一冲它就干净了。然后我一看，哎，这个有意思啊，要不试一试吧。然后我就点了，然后我就真的去买了。就我在想哦，这种通过这种瞬间也不叫冲动消费吧，这个也许某种程度上我被它精准打击了。你觉得是不
是
这个道理？
就
是
很精准，
对吧？对吧？然后也许当时你看买那个花，你也是被精准打击了，是吧？
对，我正好家里的上一周的花卸掉了，然后我说想买，然后我一看、这个睡莲开的真棒，然后就买了。
对，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在看这种直播带货的时候、最好的感受是我可以互动的那个感受，因为我上一次在抖音的另一个直播间买了两只寄居蟹、就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他玻璃缸左边那只红色和右边那只紫色的我要，然后他就把那两只直接捡起来、给我放到袋子里寄过来了、最后我打开就是这两只、就跟我在地摊买货是一样的感受。
哇，你说这个地摊实在是过于形象。我来跟你描述一个场景啊，最近前段时间这个广州不是入夏了嘛，然后
对
超级高温嘛，所以呢，广州在好几个地方可能是政府允许的啊，就是搞了几个活动，叫做车尾夜市
啊，
就是很多人
打开。
对，他们会开着车过去那边，然后摆摊，这摆摊肯定是要经过申请的。然后我们当时去看了一下。有好多人在那里直播带货，好搞笑的。就是他，我当时去的是一个卖医药的地方吧，就是他那个场地有一点像琶洲的那个广交会的那种会展中心，对，但他是一个专门卖药材的地方，但他有很多东西了，但是我看到的直播带货就是他就是卖药材的，他就在那个摆了一套。直播的设备有灯啊，有摄像机啊，电脑啊，它还有屏幕，你知道吧？那个屏幕可以显示谁谁谁下单，然后干嘛干嘛干嘛，就很多东西。然后他那个小姐姐就在那里啊，现在下单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就像你说的，
带货 1.0
没，
上链接。
我突然就想到你说的那个在地摊购物的那种感觉就很像，
对，就很热闹，你知道吗？就。很有这种感觉、就很想买。
而且在场其实它甚至就是一个到处都是地摊的地方，然后那两个小姐姐就在那里卖货嘛，那然后那个有人可能有观众跟他互动啊，然后他就要谢谢啊或什么之类的，就真的会有一个你到了一个地摊买东西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啊。
对，而且还能吹着空调逛着地摊，真的是一家体验。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外卖啊。外卖之后呢，亚马逊正在大力推广它的这个刷手支付功能，扫描手掌秒付款。这个亚马逊刷手去支付其实并不是一个 新鲜的新闻，
不是
它应该很早以前就有了，老早就在我们的那个那个科技快乐星球的候选列表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太没意思所以一直没讲。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引发了我另外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走进那些便利店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个刷脸支付嘛，
对，
然后你去对你去拿快递不是有个刷脸拿快递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吗？那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会愿意去使用这种刷脸支付和刷脸拿快递吗？
取决于场景，如果是去超市、okay. 去那种比较大型的超市啊，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
啊、
因为之前在做刷脸支付推广的时候会额外给一些折扣什么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哎，刷脸我两个手还提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刷了、
啊、
挺好的体验。但是在小便利店、你去买一些比较隐私 我自己想的啊，比较隐私性的东西的时候、
okay.
我感觉如果是我、我应该不会想要去刷脸，这个时候我宁可就是去多输几个密码、我不希望 我在这家小卖部留下过那么多的记录。嗯，
很奇怪，因为实际上你留下的记录并不是在他这家店，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支付手段，你的所有数据都是给到那个支付提供商。
但感受上、
比如说亚马逊，
就是感受上就是这个、我在这家店留了什么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感受嘛、
当然我想说比如说亚马逊他提供了这个刷手支付的这个东西对吧，那所有接入了这个亚马逊刷手支付的那些咖啡店、你只要消费过他都一定会有这个记录，那哪怕你不是刷手掌你也不是刷脸，那肯定有这个记录、所以你刷不刷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你的情感上会觉得
我会觉得刷手掌会轻松很多、对，因为这个手掌你又不知道是谁的。
我懂了，那 我会有一个更进一步 的担忧，就是、虽然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指纹啊，不仅是我国采集了啊，你不是去过美国吗？
对，
美国政府也采集了。那你去过的所有国家，你的指纹都被采集了。OK， 所以我的指纹数据其实早就被他们捏在手里了。那我的脸的数据，对吧？我过出入境都要刷一下我的脸，对吧？我去认证很多实名的东西都要刷一下的我的脸。我的脸早就已经不是说我只要不给你，你就拿不到的东西了。但是。我依然会觉得我不想亲自把这个东西授权给你，就我不想刷手掌，我也不想刷我的脸，我不想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对，但
就是便捷性，
但这个是我的一个心理安慰了、
这个、
对对对，但这个是我的一个心理安慰了，就是我虽然好像没授权给他，但是这就是事实上他都能拿得到，但是我始终还是不愿意啊、就在心理上放弃这个防线。
但是如果便捷性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愿意去使用更便捷的方式。举个例子啊，就是这种刷掌或者刷手的支付，它在地铁口的时候，它是比其他很多东西都要高效、或者在一些疫情发生的地方的时候，对吧？就你无接触式的这种、除了刷脸和刷掌，那你选嘛？刷脸心理门槛更高，那你肯定选择一个刷掌、当然还有一个是那种我前段时间在一个电梯里面遇到的，那个电梯里面有一个在空气中投影了一个键盘的那个操作，他告诉你要去多少楼，23楼你就点23、在空气中点
啊、电梯、okay、
然后就无接触，因为它就是疫情嘛。
OK， 如果说无接触的话，其实你拿手机去 NFC
手机二维码跟刷掌速度就是没有刷掌快。
哦，这样子反而刷掌的准确率会更高吗？
手机二维码你当时还在刷着短视频呢，你突然就要切到那个什么乘车码上去扫一下吗？
我以为你说那个就我以为是排除前到准备工序呢。对，
我又想到了这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 就是有人把特斯拉的那个 NFC 的那个钥匙植到了自己的那个手掌的皮下面。
Holy！
对，这样的话他就不用带任何钥匙了。你像平时我说我手机蓝牙已经很方便了，你想他为了便捷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妈呀，你知道赛博朋克小说里面有一种叫赛博一体人吗？
啊，就是一开始就这样改造自己的是吗？
对，他一开始可能换一个眼睛他觉得很爽，然后就把手啊脚啊全部换了，最后他把全身都给换掉了。
这不就跟那艘船是一样的吗？当你把船上所有木头都换了一遍之后，他还是原来的船吗？
对，特修斯之船。哎 ，anyway。但反正我其实我觉得我的这种不愿意授权给他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就实际上也没有办法防止我的这些数据 就是在已经被采集的数据泄露，所以哎 ，anyway， 哎，正好我们说到这个数据泄露这个事情，
数据安全。
下一条啊，下一条是这个谷歌数据中心发生爆炸事故，已导致谷歌搜索、谷歌地图、Gmail 等多项服务在全球宕机。其实这个新闻是这个八月初的时候，这个谷歌的某个 data center 它的那个电缆。现在应该说是着火了之类的，就是它发生了，反正是因为着火发生了这个爆炸导致的，就可能也不是，但我没有查到它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啊。但现在就是说，反正发生了这个着火事故。对，那这个其实刚好我们刚才说，数据隐私泄露的这个问题，那除了隐私泄露，还有一个备份的问题，
对
吧？备份的话，我们其实之前有录过一期节目，但是从来没有发过上线，是那个 Dropbox 的那一期。
对对，
其实我觉得至少当下的话，我个人的这个数据备份还没有做得特别好，所以
对啊，那个 GitHub 之前不也出什么南极计划嘛，把代码往那边去备，都是因为不信任说这种机房的事故是不会发生的这种小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后面会单独去聊一期关于个人数据和个人数据安全、个人数据隐私相关的话题，放到我们的这个007的这个节目系列怎么样？
007，我的天哪，007多久没更新了？一年多了，
很硬核。
天哪！
所以这儿我们就先留一个扣，就不要聊那么多。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到时候专门聊一期关于数据安全的。
因为我想到啊，如果说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它其实挺难的，
很难。
就是我当下能够想到的东西，比如说在自己家里搞一个那个 NIS 也好，但我说的不是那种我说的不是那种你花200块钱买一个小小的像音箱一样的那个东西就叫做 NIS，
你
肯定要
循环备啊，然后主备副备啊什么的，
起码搞6个盘8个盘啊，然后系统可能自己刷一波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个
可是你这还是在一个地区啊，如果这个地区有某些天灾的话，这个数据还是
没了。你说我家如果天灾了是吧？
对啊，
那这还了得，我家如果天灾了，我家都烧没了呢。
哎呀，就没必要，这个摆烂了，摆烂了。
anyway， 这个我们可以后面
单开一期，
实施一下，好吧，实施一下，然后看如果实施的效果还不错的话，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这个。OK，
好的，
好的啊，都说最近没有什么大新闻啦，就这么
但还可以，
虚头巴脑的就聊了一通，
挺有意思的，
还挺多啊。然后下面来几个简短的快讯，好吧。Steam 啊 ，Steam games are going to Tesla cars soon。Steam 要在特斯拉车上能够被玩到了。这个事情啊，但特斯拉车主狂喜啊，
我狂喜只是觉得哎呀，我的车行又升值了。但是说的好像跟我会在车上玩游戏一样，我还买了一个手柄，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玩过，因为我的理由是，
你不是可以在车上玩赛车游戏吗？
我玩那个雷电体验还挺好的，赛车游戏用方向盘玩那个嘛，不是很多人很担心会磨那个磨损轮胎吗？
它不能断开吗？你在玩的过程中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不喜欢玩那种赛车游戏，我感觉它那个赛车游戏没做好，我反而觉得那个雷电真的很好玩。
雷电毕竟是上古神作，好吧？
对对对，
雷电是神作，雷电是神作。OK， 那其实我感觉啊，这个跟那个马教主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还是更多在这个营销的噱头上会多一些，对吧？营销大于
实用。对，主要他那个 CPU 也带得动，他最新的这个换的那个芯片是非常非常牛的，
对，但毕竟它不是一个大众场景嘛，这种东西你不能说我 Steam 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多么大的市场，我感觉还是噱头大于那个实际。
之前不是很多人说车就是你的除了公司和家以外的第三空间，我不是很认同这个点。我每天都上了车我就想下车，下了车我就想上车，就
是
这样一个状态。
喜欢开车，但当然了，这个跟我们在大城市的市区开车有很大关系。
每天要开一个多小时
的
车，我还想在车上待吗？不想的。
也许你还没到那个什么中年男人下班回家要在车里哭一个小时那种，
有可能
那种场景。
以后就是我在地库里打了一把Steam 游戏再回家，是吗？
我靠，不至于不至于。那 Steam 我刚才说啊，它在特斯拉车上面使用是不是特别的使用啊，但它最近发了一个特别使用的，就是这个 Steam Deck。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Steam
是 Steam 的一个掌机啊，是一个掌机、
哦、
它长得像那个 Nintendo Switch， 是有点像的，但是它比 Switch 的性能要高多了、啊、Steam 它做这个设备呢，实际上官网售价、有那么一点像是贴钱卖的，就是它卖售价其实很低、啊、但是你想买到不可能、哎、不可能
买游戏呗、
你加价个、
就是、硬件不收钱、啊、软件生态来赚钱，
它现在产能上不去，关键是、
哦、
就是 你想买买不到。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已经发售了得有个小半年吧，至少我不确定是去年底还是今年初发售的，反正发了好久了。但是你想买一个这个东西呢，淘宝价现在要几万块钱，我不太记得，就是但它官方价可能就是几千块的人民币
啊、哦，吵起来了。哎，我想知道它上面能玩那个双人成行吗、嗯，
哇，可屌了。 Steam Deck 它现在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啊、Steam 有一个 Steam OS， 它是基于 Linux 去开发的，这个一直都有啊，就是它可能是为了 Linux 桌面端去做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 Steam OS 呢，它就是一个超大屏的一个设计， 你现在如果打开你家的那个 Steam， 它你其实也能够用到那个超大屏的那个 UI、
嗯
啊、它是为了你用手柄的时候比较好操作，有一点像 PlayStation 那一种，
对，它很像小 一个小 PSP、嗯、
啊，
它更像 PSP 一些。
我专指那个 UI， 我专指那个
UI,、哦、
UI
OK，
就那个 UI 它是为了手柄设计的那个交互、
嗯、
那 Steam Deck 的话呢，它当然比 PSP 要好多了。 PSP 当年其实性能也没有太好Steam Deck 性能其实还是可以的、但它也没有到特别好，因为毕竟它的芯片跟苹果还是有
差距的，跟 iPad 比可能还差一些、
对，也不至于，就是它你如果是同等功耗下的话，现在没人能跟苹果比，但是你如果单堆性能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电掉的比较快、
哦、
那 Steam Deck 它会比较大然后比较重，但是呢它除了这个 Steam OS 之外呢，它还可以装 Windows， 它可以装 Windows， 而且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能用触摸板的 Windows、
啊、那就可
以
玩，
所
以
理论上的这个 Steam Deck 它可以玩所有的 Steam 上的游戏，但是实际上呢，它会有现在目前的 Steam Deck 上面的游戏呢，会有两种，一种是兼容的非常好的，它会打一个绿标啊，官方认证已经彻底兼容了这个 Steam Deck； 另一种是打个问号啊，不一定能够兼容 Steam Deck， 但你可以打开，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上面玩老头环。我跟你讲，那老头环掉帧会掉得有点严重，但是你可以把那个配置调得超级低啊，勉强能玩啊。那其实你也就可以带出去，带出街去玩了。然后还有一种是彻底打不开，那是彻底不兼容啊。这种游戏其实也不会特别多，但是，Steam 它发了这个 Steam Deck 这个东西呢，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了。就是反正 anyway， 现在掌机这一块啊，
移动嘛，
你看
移动互联网时
代，对，索尼也不做掌机啦。你刚才提到那个 PSP， 后来它就对吧？后来就没有掌机了。然后Windows 好像从来没发过掌机吧？至少我想象，我现在好像没太记得它正儿八经的出掌机、嗯。Nintendo 倒是一直在出掌机的，但是它并不是每一代都能够卖得很好。
这种沙发游戏，
第一方游戏，塞尔达不算家庭游戏啊。塞尔达它是披了一个 Q 弹外壳的一个神作，好吧？
塞尔达是天。
OK， 我觉得 Nintendo 它更像是，首先它是一家游戏公司，
嗯，
然后呢，它是卖游戏送一个能够跑这个游戏的机器。啊，就有点像你送买一个外卖，然后他送了一个勺子或一个锅子一样，是类似这么一个道理。
可以卖生态，卖生态。
Okay. 啊，上面这个是 Steam 的新闻啊，然后最近这个华纳兄弟也宣布说要去做一个有点像那个啥 Marvel 那个十年计划，他也要搞一个 DC 的十年计划，但是 DC 以目前为止交出的这个成绩单，我觉得存疑，对吧？最近好像有一部那个
女绿巨人，对吧？
啊，女绿巨人，我没有看哎，是什么
东西？我也没有看，包括最近出的这个《权力游戏前传》的这个《龙之家族》啊，我也还没有去看，但是总听大家说龙女颜值不在线呀，
还可以这样吗？好吧，好吧，好吧。但 anyway， 我觉得倒是 Apple TV 啊。我们之前不是经常提 Apple TV 吗？然后 Tim Cook 不也经常说这个 Apple TV 咋地咋地吗？确实他最近两年的这个影视剧的那个质量非常非常高啊。然后我倒是最近看了一部这个 Apple TV 的这个悬疑电视剧，叫 Home Before Dark， 就是天黑前要回家，就是天黑请回家、啊、它是一个电视剧。然后呢，我来告诉你这部电视剧里面的精华所在，就在于它这个女主角
啊，但不要剧透，
是一个 不是，女主角是个小小孩，这就是最、啊、最最棒的一个地方。然后她长得特别可爱，而且她是个小小孩啊、嗯、
啊，可以啊。最近好久没去看电影。看电影了啊，然后去电影院看了个小黄人，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卖情怀。然后最近我看的另外一部番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叫《间谍过家家》，在 B 站看的。他的他也是有一个小小孩，
很搞笑啊，
对，也挺有趣的。
但我说的那个小女孩，她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是一个小福尔摩斯啊。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到另外一个华人导演的一个电视剧，有杨紫琼主演的。本来想请成龙来演男主角，但是后来成龙没来，然后请了一个跟成龙长得比较像的一个人。
谁呀？
啊，这个台湾翻译的这个电影叫《妈的全宇宙》。
啊，不就是那个、啊、我看了
啊，
挺好看的。
对，
讲平行宇宙的，可以看、这个确实很可以看。
对，但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留下了一句话，就是我一般看完会在豆瓣上面标记啊，标记我留下一句话、啊、叫有趣的外皮啊，单薄的内核，就是对它的整个的花样玩的还挺多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内核就相对的比较单一和无趣了。
哎，那这个《卑鄙的我之小黄人前传》里面就有杨紫琼的配音、
啊、
然后呢里面还联动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瞬息全宇宙啊、哦、中文名叫瞬息全宇宙
里
面的一幕啊，石头那个石头
啊啊啊 ！OK， 我就说嘛，这他们还能联动的，肯定
真的联动了，真的很妙，我觉得。所以还、
啊、
最近的影视剧还是可以开始慢慢看一下的，毕竟好久没去影
啊，可以可以啊，就毕竟我们这个疫情，大家出不了国啊啊，现在然后现在这个电视剧的质量确实越来越高，
对对对，
我在豆瓣上面找到了非常多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啊，希望我们年底的时候，大家快回家之前，我们可以攒个一两百个电影电视剧作品，
可以可以、啊、来一波总结。
OK， 好，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那我们还有传统异能吗？想一想啊，你知道最近那个《西部世界》第四部上映了吗？
我知道，我还没看，我一直囤着的、
啊、
每次短视频刷到我都点不感兴趣。他总有那种电影解说。
对，所以要不要我们今天的片尾曲就用第四部的主题曲？
可以可以，是换了吗？他的那个主题曲的主旋律，
我不确定
换
不，我不确定换了没啊？我不确定换了没，
只是重新重置了。
我看了第一集啊、
嗯、啊，那你现在
我不记得，
我要去看的。
对，我不剧透，我不记得他那个主题曲有没有换了。但 anyway， 我们就进一首这个《西部世界》的主题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好的 ，AI 统治世界。
那如果对AI 统治世界，好。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一键三连，对，或者到我们这个评论区里面扣个一，好吧，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最大的动力，好吧。
那我们下一期快乐星球见。
我们下一期快乐星球见啊，不，下一期是苹果发布会见
啊，对
好吧，
好，那我们下一期苹果发布会再见。
好，那我们让我们进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OK， 然后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